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永乐。从今天开始啊，我想为大家导读爱因斯坦的一本小册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对论。相对论的书很多，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一本书呢？因为啊，在这本书的前言之中，爱因斯坦写道，本书旨在让那些对相对论感兴趣，但是呢，理论物理和数学又不太好的读者，能够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相对论。那我想啊，这本书刚好适合我的知识水平。我想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一定听说过相对论这三个字吧。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相对论又实在太难了。这里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全世界只有两个人懂相对论。这个故事具体是这样的，在1919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爱丁顿爵士宣布了他测量的星光偏角与爱因斯坦在1915年广义相对论的预测相符合。那么会后呢，自认为是相对论专家的美国物理学家席尔伯斯坦与他闲聊的时候说呀，爱丁顿教授，您应该是世界上最了解相对论的三个人之一了。当爱丁顿还在迟疑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呢，席尔伯斯坦接着说，不要太谦虚了。爱丁顿终于回答说，哦不，我是在想第三个人可能是谁。的确啊，在爱因斯坦刚刚提出相对论的时候，科学界一片哗然，许多科学家既没有弄懂也不相信爱因斯坦。而且呢，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相对论，而是因为光电效应。不过呀，100年已经过去了，后人用各种方法发展了相对论，让这种理论越来越清晰。现在了解相对论的人又何止是千千万万呢？如果你愿意，那么通过今后的几期节目，你也可以对相对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要了解这本书啊，我们还是要首先从它的作者爱因斯坦说起。在1879年，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多瑙河畔的一座城市。小时候呢，学说话很慢，父母甚至还认为这个孩子以后啊，可能会有学习障碍。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送给他一个指南针，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爱因斯坦就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不过呀，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爱因斯坦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天才，甚至因为德国的教育的严格，让爱因斯坦非常不舒服。在1895年，爱因斯坦来到了瑞士，参加了瑞士的高考，但是因为文科部分考得不好，没有考上，于是呢，就在瑞士的阿劳中学复读了一年。阿劳中学宽松的学风给了爱因斯坦很多独立思考的机会，比如他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跑得跟光一样快，他会看到什么情景呢？直到十年之后啊，爱因斯坦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第二年呢，爱因斯坦高中毕业，他的数学和物理考试都得了六分。有人据此说，爱因斯坦学习不好，我还考了60分呢。要知道啊，瑞士高中毕业的时候，6分就是满分了。紧跟着呢，爱因斯坦升入了著名的学府，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所学校除了爱因斯坦之外，还有一位著名的校友。
有请潘周丹。
潘周丹29岁，硕士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上了大学，爱因斯坦依然不太喜欢循规蹈矩的上课，经常逃课，自己读些课外书。在1900年呢，爱因斯坦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了。他和他未来的妻子米列娃在全班六名同学中成绩分列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留校的名额只有四个，那自然没有他们两个的份儿了。在1901年到1902年，已经毕业的爱因斯坦还一直在撰写博士论文，两次都没有通过。直到1905年呢，爱因斯坦才拿到博士学位。从1900年到1905年，爱因斯坦没有博士学位，最初几年也没有工作，狼狈至极。后来啊，在他的同学格罗斯曼的父亲的帮助下，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当了一名小职员。为了贴补家用啊，爱因斯坦还在当地的报纸《伯尔尼市公告报》上刊登广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意私人为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彻底讲授数学和物理学。本人持有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教师资格证书，住正义街32号一楼，试听免费。广告还真的招来了几个学生。在1902年，爱因斯坦有了第一个学生索洛文，当时呢正在伯尔尼大学学习物理和哲学。他觉得课堂内容太简单了，就来听爱因斯坦的课。收费课程结束之后啊，二人又开始随心所欲地讨论物理和哲学。后来呢，又加入了在伯尔尼大学学习数学的哈比克特。再后来啊，邮电局的雇员沙旺、专利局的同事贝索也加入了进来。很快，收费的课程变成了次要的，热烈的课后讨论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在家里影响了妻子米列娃的休息，几个人呢转移到了一个叫做奥林匹亚的咖啡馆里。几个年轻人还给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奥林匹亚科学院。 他们会先吃一点东西，然后阅读一些与数学、物理、哲学有关的书，然后进行讨论。他们读过休谟、柏拉图、莱布尼茨、庞加莱的经典著作，他们读一页，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些讨论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通宵达旦。在1905年的一天，爱因斯坦等人又开始讨论时间和空间的问题。爱因斯坦的同事贝索突然说，也许在一个人看来，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一语惊醒梦中人，爱因斯坦终于明白，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是与运动密切相关的。不同的运动物体所感受到的时空是不一样的。在五周之后，爱因斯坦就写成了文章《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文章啊，被后人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狭义相对论。贝索在科学史上默默无闻，但在爱因斯坦这篇划时代的论文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文献，却唯独对贝索表示了感谢。贝索激动地对爱因斯坦说，阿尔伯特，你把我拉进了历史。在那一年啊，爱因斯坦宛如被雅典娜附体，一年之内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是诺贝尔奖的水平。比如爱因斯坦解释了光电效应，提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爱因斯坦通过对布朗运动的解释证实了原子的存在。爱因斯坦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新的看法，并且提出智能方程。1905年被称之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人们难以想象一个26岁的年轻人是如何获得这么多成果的，就像人们不明白在1666年那个23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够坐在苹果树下发现万有引力、色散和微积分一样。1905年之后，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已经响彻了科学圈，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可是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依然在专利局工作，直到四年之后，苏黎世大学设立了一个理论物理副教授的职位，聘请了爱因斯坦，他才辞去了专利局的工作。这一年，爱因斯坦刚满30岁。我时常想啊，爱因斯坦的成功到底来源于哪里呢？在中学时，爱因斯坦不过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又爱胡思乱想的学生。上了大学，爱因斯坦成绩平平又酷爱逃学。毕业之后啊，托关系找了一份平凡的工作，这样的人生轨迹在我们现在一抓一大把。而且我们对于这样的学生往往评价不高。可是啊，爱因斯坦非常幸运，他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发展方向。在瑞士那种宽松的教学环境下，爱因斯坦保持了热爱思考的习惯。毕业之后，在专利局，爱因斯坦的工作并不繁忙，他作为一个青年学者，也无需为自己大胆的猜测付出任何代价。比如1900年爱因斯坦的论文《毛细现象的结论》里面的猜想大多都是错的，可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爱因斯坦。反过来说，如果爱因斯坦在大学里教书，他可能会因此被嘲笑很多年，影响了他的进展。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爱因斯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又没有被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这也许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吧。这一回啊，我为大家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那么下一回呢，我会讲一讲狭义相对论，讲一讲爱因斯坦为什么要放弃绝对时空观，提出光速永恒不变。关注我的账号，听我继续漫谈相对论。